好，接着请看104页啊，在标题极恶啊，得上升天国意。好，经文这边或有因此生于天上，虽生天上，而本上根亦未穷尽，不复更生诸于诸恶趣。好，看解释标题根恶这边哦。好，药师法门，利益救济众生，哦，是非常的广大，而且又普及。哦，广大就是彻头彻尾的，哦，普及就是不分这个众生，哦，在什么什么环境或者什么趣，哦，所以呢，因此或有众生呢，因听闻这个如来的圣号，以这样的功德，就升到天哦。好，那这边要跟前面稍微的做一个区别或者说明了哈，就是为什么修这个药师法门啊，或者听闻药师如来的圣号，不生净土而生天国啊，并不是如来不加倍啊，而是众生的信心愿力资粮还不够，成为往生净土的资粮或者条件，所以他所成熟的报呢，哈。就是到天上享天福，但是这也跟一般修天的法门哦，我们说要往生天享福啊，哦，在常说就是有修这种说三福业的啊，布施、持戒、升天之嘛，修禅定嘛，哦，就会升天哦，所以这个跟一般修天而升天的众生不一样啊。一般呢，只要升天享福，福尽还堕，就会到恶道受苦。就过去所受的，所修，升天当然是修善的法成熟嘛。那你之前所造的恶也会成熟的哈。所以在天福尽，大概过去所造恶又成熟，就要堕恶道。但是，如果你是修药师法门的，听闻意念药师如来圣号的这类众生哦，因为他过去意念或者听闻佛号的缘故了，虽然天福受尽了哦，但是他过去啊，这个依着这样子听闻如来圣号的这个善根呢，还没有穷尽。所以呢，虽然福尽，他没有还堕哦，他就不会再受这个三恶道苦哦。所以他跟一般的修天、升天、享天福的众生是不一样哦，他是绝对保证不会有堕落的可能性。所以跟一般的这个修天的法门是不一样啊。这边也显示了这个如来的这个功德力了啊，所以这个得上生这个天国的利益上，又跟一般的修天的哈不一样。好，接着看集三哈，得还生人间意。好，接着看经文哦，天上受尽还生人间，或为轮王统摄四周，威德自在，安利无量百千，有情于十善道，或生刹帝利、婆罗门、居士大家，多饶财宝、仓库、盈溢啊。形象端圆眷属具足聪明智慧，勇健威猛如大力士。哦，这个经文说了百千啊，这个大概是就好像只有这个中国有成立这个什么，我们说这个百千万万这个概念哦，数字啊。那好像其他国家像这个百千就是什么100个千哦，10个千等于1万嘛，100个千等于10万啊。当然，这只是一个描述了。好，那我们接着看导师的解释哦。标题新一啊，这先解释天上受尽还生人间，升天享福是有限制的，有限量的时间的哈。啊，前面有提到啊，虽然天福尽呢，它不会堕三恶道哈，所以等到天上受尽呢，自然就还生人间啊。一般说。人间太苦啊，那实际上就经文哈的说明啊，导师的整理可以看得出来，它是实际上是比较是一个修学的好环境的。哦，在经文上有提到嘛，世尊不从天上而生人间哦， 好，导师常强调是在用这个真言经嘛，诸佛世间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好，依这样子来说明所谓的人间佛教这样的核心的思想啊，就天上太热哈。太快乐了，享福嘛，你基本上没有这个无常变化，你没有一种生活上的压力，生活上的苦迫，你不会去观察世间这个无常。我们所认为的实际上都是无常变化，你不会升起要有这个解决这样的痛苦变化的这个方法。这个所谓的方法就是要修出世法，所以天上太快乐不容易修行，那三恶道又太苦，所以实际上不容易修行，所以相对于人间来说是有苦有乐，苦乐的参半，那我们会快乐的时候也会知道要未雨绸缪了，就是快乐的时候也知道这个所谓的乐它没有办法长保久安，所以因此要有这个所谓观无常，也不会因为天上的这种乐欲而迷惑了，也不会因为三恶道的这个苦恼逼迫，那我们没办法升起这个修行的力量或心力，所以人间的环境实际上是最适合修行办道。这个是导师在佛在人间，不管是一篇的文章，他有写一篇是佛在人间，或者一本书的佛在人间，那这后面我们把它集成了叫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论集，不是只有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而是契理契机人间佛教论集，大概里面都有强调这样的概念。从环境来说就是苦乐参半，从特胜来说有犯恨胜意念胜这些，所以人实际上就是修学佛法或者是佛教导众生的众生有很多类的，但是人应该是主要的根基的，但这样的说法也不否定其他道修行的可能性。好，所以接着看倒数第三行，所以如果我们切实的利用它，就是利用这个人间，利用人的这种特胜，精进修行增长福德智慧之量，那终究是可以成就圆满的佛道，就佛果。接着看第二行，这跟解释经文有关系，倒数第二行，从天上还生人间的友情，因过去曾经闻佛的圣号，成就了深厚的善根。所以他投身为人的时候，大多是有能力的领导者。那这个就接着要解释经文中，接着看105页，或为轮王，转轮圣王，或生或为轮王统摄四周威德自在安利无量百千有情于实战道，那或生刹帝利那这个我们先看人一投身为轮王，这边又可以分人一，这边应该看荧幕这里这里人一是这里而已的，或为轮王统摄四周，好，看105这个龙王统治这个概念，大概也是印度那时候的，不是只有佛教啦，应该是印度各个宗教或者印度社会啦的一个固有的概念吧，或者固有的思想。因为佛出世的时候那时候他的父王不是请了一个算命师来跟他算命嘛，那这个算命师就说他如果没有成佛就成为转轮圣王，所以这个转轮圣王不是佛教特有的概念啦，就印度那时候固有的这种文化思想也好了，就是那时候就有。那转轮圣王可以统领四大部洲，大概也有分这个不一样了。那依佛教来说，我们看第二行，世界当中有一个须弥山，所以这个世界就是一佛教化的范围了。那这个世界，这个一佛教化的范围中有一个最高的山叫须弥山，那须弥山的四个面向东南西北又成为所谓的四大部洲。好，那每一洲呢都有小王小的国王来统治。好，所以接着就刚所提到的转轮圣王也有分就金银铜铁。好，所以金轮王是统领四大洲，银轮王统三大洲， 铜轮王铜二州，铁轮王铜一州、哦、所以这边说的统是大部洲的，可以知道、啊、或者就是所谓的金轮王、啊、这个实际上是有趣的一种说法啦、哦、那是不是就这么去区别、哦、我们稍微看150、啊、瓜佛一是人王波罗、啊、波罗蜜经、哦、这个实际上讲是菩萨啦、哦，我们看第二行的话，就菩萨住百国中，做阎浮四大天王，修白法门。或是千佛国中，做这个刀立天王，刀立天王就是欲界第二天嘛，修千法门，用十善道去教化一切众生。嗯，当然这是一种菩萨的说明，就哪一种菩萨他做什么样的王了。那瓜佛三是华严经，那华严经这边是从十地去分别、哦、我们看瓜佛三的倒数、第一行的后面最后几个字，菩萨住欢喜地初地嘛，多作阎浮提王。那阎浮提就是南瞻部，就等于说一个州啦、哦、就如果对应上面导师说就是什么铁轮王、哦、那十地菩萨法云地是做摩西所罗天王，这个是色界的色界第四层天最高的了。好，那导师的这种说法或许跟下面有关系。我们看瓜佛五哈，吉藏大师所写的《金光明经书》哦，他是说大吉经有提到初地做四天王啊。那二地做刀立天王啊，这个就是初地以上，这跟瓜佛三的华严经是相近的，初地以上就是欲界的第一天开始对应，到第十地就是第色界第四层天。接着我们看下第二行，第二行瓜佛五的第二行，十回向金刚轮王，第二个王呢是四天下，这是王了，是金刚轮王，王应该是动词啊，就统领四天下。十行位的菩萨是银轮王，望三天下。十劫就十行阶位的菩萨是什么？铜轮王，统领二天下。十信的菩萨，铁轮王望一天下。这或许跟导师说的有些相近。好，接着看瓜佛七啊，瓜佛七，成佛之道。修菩萨行的是利他为先，所以在三十位啊，这个所谓三十啊，就除了实性之外的十住十行十回向啊，就是瓜佛五上面所提到的十回十行十解啊。那菩萨多在人间啊，是做政治领袖领导者啊，用人政来普利群众啊。那依功德的大小有国王大小的分别，十善菩萨多为小国王，这个所谓十善呢也就是十信，所以这边提到他是小国王，小国的统治者啦，用武力来统一，而实行人政的铁轮王。十住菩萨多做统一二州的铜轮王，十行菩萨多做统一三州的银轮王，十回向菩萨多做统一四州。而且这边有一个语词叫不依武力啊，所以好像前面大概都用武力来统一啊，不管是一州、二州、三州的这些国啊，一州里面实际上也还是有很多小国，所以金轮王他是不用武力的啦。那我们来看一下本文上面标题人二。那人二这边是解释威德自在啊，安利无量百千有情于十善道啊，所以他用十善去教化啊，或者是实行他的政治理想。所以这个金轮王他的威德很大啊，权力无比啊，到哪里都可以随他的心意如意自在。所以统理天下是为了让人类都可以过得的生活美满啊，所以用这个良好的政治啊，使一切的人类过着向上有意义的生活啊。我觉得这边经文所提到的十善道了，就十善的政治啊，那十善就是身三口是意三嘛，从身来说，身体的行为也就不杀 不偷盗，不邪淫。那语言上或者语口上是什么？不妄语两舌，二口其语。那意念上是不贪、不嗔、不邪见，不邪见。那这个十善的内容也有很多了的不同经或许不太一样，尤其就不邪见，有些是什么不吃啊。有办法离贪嗔痴，断尽贪嗔痴，大概是圣者。圣者呢？好，接着看下面啊，别是啊，轮王以十善法治世啊。那经里面就有提到，轮王来统治一个地方啊，到达的时候啊，这个小国的啊，国王呢就用金银财宝要献给他，他不要，他就劝导啊，用十善来劝导这个小国。好，接着我们看到106页啊。所以轮王的理想天下是十善普及的天下啊。政治是一种道德政治的啊，引导人民步上美满安乐向上的人生境地。啊，所以因此在经中啊都提到这个转轮圣王都多数啊是菩萨的化身。好，就如同我们刚刚看到注脚105了。好，就像孔子所说的，导之以德，齐之以智，礼礼，就是教导，用这个所谓道德去教导嘛，就至少要建立这个合法的道德观念。那齐之以礼，就用礼智去管理啦。所以齐有整治、治理的意思。好，这样的政治啊，实际上跟轮王的德政相近，重于道德的激发，思想的进化。道德激发就至少我们不会去造恶嘛，自然而然啊约束自己哦。好，思想进化啊，不是自己的哦，不会去过分的想尽办法去获得嘛，这个也是相关啊。从精神文明的基础上建立高尚的道德生活啊。就融合道德跟政治为一。佛家用十善啊，我们看一下注脚151。导师在我之宗教观也有提到的，就是儒者是重视礼教的德化，轻是行政刑罚的这样的法治。所以这边就提到嘛，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由此而格。那如果导之以政，齐之以刑，这可能就无耻，没有这个道德观。相对于儒家的这种所谓的德化或者他的政，用这种礼治去治世管理啊，管理国家而说的话，就佛法的角度，我们看第三行注脚151啊，在佛法儒当政者，假设当政者就是这个像元首啦，国家元首或者早期的这个帝王，从慈悲心出发啊，那不管是用德化或是行政啊，刑法啊也是可以的啊，就全凭实际的社会情况啊而去改变或是决定。在《华严经》中，多罗床城的无厌足王，它代表了言行俱法的政治啊。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这边所引的就是这个善财童子参访的善知识啦。那妙光城中的大光王代表了仁慈的德化，与民同乐。可见佛教的政治观啊，它并不是绝对的反对这个刑法啦，言行峻法的政治。那不止啊，不独就不止不反对行政，也不废武力。那如铁龙王他用武力来统一。但是要有一种是帮助众生啊，并不是真的是满足自己的私欲去攻打他人的国家，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不是这样子的。是虽然用武力，但是呢他是要帮助统一之后呢，就是用这个所谓的仁政啊。所以在轮王治世所具备的七宝当中，我们说转轮圣王有七宝嘛，那主帐城堡就是有点像是理财专家了那主兵城堡是军事领袖所以除了这两个之外呢，还有轮宝。导师这个就有一点是 想象了哈，就是轮宝就有点像是这个子弹一样哈，从千里万里飞来哈，那这个对方就敌人就立刻哈投降了。那轮王也称为法王，所以这个等于说，第这个前面那个情况啊，前面情况啊，就是用武力来统一啊治世的。那这边接着讲嘛，轮王也就是法王，所以用政法来治理世间。武力的目的呢，并不是要奴役哈，就获得这些所谓的外在的钱财哈，或者使役他人，而是要推行五戒十善，这个所谓的正法的德政。那这部分就会跟儒家的不太一样。那导师在《佛在人间》这本书，他有提到这个僧团，或者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就是佛的教法慢慢的形成两类，一个是教法跟教戒，教法教授就属于法啦，教戒是属于律，所以在那一本《佛在人间》或者其他讨论到团体，团体包含的出家团体，主要还是出家团体啦，至少佛寺的时候还是以出家团体为主。那团体怎么健全安乐，就是要用两个方法，就如同这边所提到的嘛，导之以德，齐之以礼。那导师那边是什么？导之以法，齐之以律啦。所以一个健全的团体就是要有修行的方法，还有共同应该遵守的规矩或者戒条。所以导师那边就提到导之以法，齐之以律，就是佛教法的两个大面向，就我们说的教授教戒修行方法，还有这些所谓的戒条。好，这以上是关于这个转轮圣王的说明啊。那这边的轮王是投身是这个统领四大洲的，管理四大洲的这个金轮王或者转轮圣王，而且是用十善道哈，他不需要武力哈，就可以去统一各个国家哈，各个部洲。好，接着是或者是投身为什么？我们先看标题新三，接下来这边获生刹帝利婆罗门居士大戒，就是这个都是比较是种性优越的啦。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在标题新三，福德较大的众生呢，还生人间做轮王，差一点呢就投生刹帝利主，就是武士贵族的阶级，获生宗教阶级的婆罗门，获生居士大家，就是自由民众哦。这相对所谓的首陀罗或是种姓的人来说，他是比较是自由的啦，所以士农工商这一类的实业家。好，那这个是比较是像陈佛知道说的影业啦，或者是对，也可以这么分啦，就是前面这里这几个四种种性，就是人来说投身为人啊。那接着是跟投身为人他的身份或者他的享用的生活资具来自他的外表上有关系，这个我们或许可以把它看成的业。所以接着解释嘛，多饶财宝仓库盈溢形象端严具足眷属具足聪明智慧勇健威猛如大力士这边。我接着看下来一样在标题新三这边，获生转生以上的三大主，这实际上接下来的说明都可以是这三个族群，所以它不见得是代表就刹帝利，有可能这三个族群刹帝利婆罗门居士大家这些都有可能。好，怎样？第一个是怎样？财产丰富就是很有钱，多劳财宝仓库盈溢，就他的仓库是很多的，就东西很多，然后不管他收藏的是什么。第二个是什么？形象，身形相貌端严端正庄严。那另外的第三个是眷属，父母啊兄弟夫妇儿女等都具足无缺，就是没有早夭的或者是缺失的 第四个是生得很聪明，有智慧，广闻博知，听得很多，懂得很多。第五个是勇健，勇敢强健，威猛无比，就像大力士一样，可以吹拂一切，不为他人所屈服。生于人间具备了这些优越的条件，才算是美满幸福的人生，就是上面所说的这些内容。那我们看一下刚所提到这个隐业跟满业的，我们看这个这边在成佛之道，隐业就是投身到某一类的众生，主要的业力叫隐业嘛。那投身到这一道的众生或这一类众生还是有差别，所以这个就属于满业的部分，有没有办法圆满的意思啊。所以这边在成佛之道这边有提到嘛，在种种业中有一类特强，就强而有力的，能引导我们感生投身到五趣中的一趣的报体，可能是投身天或堕地狱旁生等等，凡是由强业强而有力的业感得一趣的总报体，成就 成为一类的众生，这一类的众生叫营业。就像我们投身为人，但是同样是人，还是你所居住的环境还是有差别嘛？我们说这个美国是一个很强国， 很富有的强国，像非洲有些国家可能就比较贫穷落后，这个在这一次的疫情就从这个打疫苗就可以看得出来，有些人是打不起疫苗的，所以有些人是因为这样子而提倡不打疫苗，就是要避免这个所谓的贫富差距，这是一种说法。所以这个隐业就是隐身投身某一类的众生的这个强而有力的业力。那另外一类呢，还有一类 的业并不会引生引我们感到这一生的果报体，但是却使我们于这个报身的种种方面得到圆满的决定，这个叫满业。所以投身为人还是有千差万别，这边就提到嘛，像有些是六根具足，但是有些时候可能不具足。我们之前有提到嘛，你有些可能是缺没办法看到没办法听到的，或者是身体上跛脚的缺手的，这些都是六根具不具足嘛。那相貌也有所谓的庄严，或是容色有黑白之别这个肤色也是在我们说现在是人类文明社会，或是人类文明发展最高度从过去从不管是石器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到现在，我们可以说这个人类文明是现在是最发展最高度的，科技最发达，但这是肤色的差别对待的还是有美国是一个强富足强国经济自由啦强调所谓的自由，但是他们对这个肤色的对待什么依着肤色而分嘛，亚洲人非洲人白种人这些黄种人还是有这个差别对待的好，另外的眼睛有没有微光这些声音优不优美这样都是不同，这个就是由不同的满业而所感。所以我们刚刚这边看到的跟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就跟所谓的满业有关系的这边多劳财宝长苦盈溢形象端严这些可以对应的跟满业这样有关系。好，接着是第四个即是得生得转生丈夫意，我们看经文这边，若是女人得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自心受持，于后不复更受女身就 女的身体那这个是因为呢本来是女人但是对这个女身女这个色身升起这个厌弃那因为听闻如来的名号，而且又自心领受奉持领受信受奉行那便可以永远不再转 身为女生啊，以丈夫相、大丈夫相精进修行啊，朝向于佛道。好，我们看结义哈。那结义实际上是包含的哈。如果我们看内容的话，那实际上是包含的这里哦，是包含这个定义的内容。啊，导师这边提到嘛哈，上面的离四种恶，啊，得四种离四种恶，得四种乐哈。所以它实际上是包含了这个丁一啊，我们现在是进度是丙二的善巧方便，那丁一是闻名意念意嘛，哦，闻名记起如来圣号的利益哈，所以它包含的离恶跟得善哦，所以这边就结义是包含的这个哈，所以我的标题是悟三啊，以上是离四种恶得四种乐啊，都是听闻药师如来圣号。进而自心称念哦，这边的念是意念的哦，不是只是口上的念哦。如此如法修行而获得的效果哦，所以我们想要离苦得乐，就要依着教法信受奉行。好，这是关于丁一啊，丁一啊。那我们接着看另外一份讲，就讲义的107啊，107。好，咱这边就是丁二了啦齁。丁二齁，文持咒齁，持咒治病疫，那一样还是在善巧方便这个内容上面。那持咒治病疫这边齁，可以分作第一个悟一的由愿观苦齁，由愿齁，由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的本愿齁，就观众生的苦啦，所以他希望可以让众生离苦得乐啊。那第二个什么？入定说咒。第三个呢？啊，悟三持咒灭苦啊。悟四呢是结劝啊。啊，大概是这个是丁二持咒治病疫的内容。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好，先念一下这个经文，在107啊。复次曼殊室利啊，比药师琉璃光如来得菩提时。有本愿力观嘛，观诸有情欲重病苦病挛干消烦热等病，或被厌昧蛊毒所重，或复短命，或食恨食，欲令四等病苦消除，所求愿满。哦，到这边，哦，那我们看导师解释在标题己恶，己恶是先对这个啦齁，如来开示的善巧方便中，所以就是上面所提到的丙二嘛，如来开示就以正中分的以一啊，如来开示的丙二善巧方便。好，现在讲第二个持咒治病疫，持咒治病疫就丁二的内容啊。刚刚我们提到有也可以分作四个，然后那文明利益内容较广哈。可以离种种的罪恶哈，那如果是上所提到的，实际上就是离四种恶了，获得种种的善乐，就一样是得四种乐哈。那持咒的利益比较窄哦，比较狭，所以它只能治病。那众生假设有病苦呢，虔诚持念药师咒哦，所以这边是比较强调是药师咒哦。便可病根拔除，恢复健康。那我们上次也有提到了，在注脚的152，那实际上从这里开始，先看刮符2，152的刮符2，就是这玄论的内容了。在玄奘的翻译没有金刚跟梵世诸天各说咒语，那现存所依的玄奘译本，其中药师如来所说的神咒一段，也是从译进翻译摘要出来而加进来的。那在另外一个译本，博斯黎密多罗所翻译的也有咒语，不过是附于经末。这个在我们玄论，我们上次有给大家提到，那这个内容就是从这边开始的。好，所以我们看那个刮符三，刮符三它有刮号里面嘛，复次曼殊室利就是我们刚刚所念的那个内容。那这个是一直到哪里？所以我去查了一下，我们上次有提到在大正藏所收录的 玄奘翻译的这个译本，或者是在高丽藏、龙藏，就乾隆大藏经啊，大概也都没有这样的内容。哦，他一直到我们看瓜福山的，他是先跟我们这边一样，最后一句啊，如是遍蒙诸佛护念所求愿满乃至菩提，就是经文是到118啊，应该是这么说啦的，就是说在玄奘的译本，就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内容啊，从最后嘛，得善意，他不是分作四格嘛哈。转身丈夫意，就是假设是若是女人嘛，自心受持不负女身，这里之后他接的实际上是在119页，他就是尔时曼殊室利童子白佛言。那在中间呢，从107到118的经文都是由意境的翻译加进来的，它主要的内容就是这边所提到的由愿观苦嘛，那这个是第二个是什么入定说咒，那第三个是持咒灭苦，就是那持咒之后可以灭苦，那第四个是结劝，那结劝之后呢，他还跨到丁山供养受持意的第一个供养，就116页，反正就记得啦，就反正如果你当然没有记得也没关系，反正这段文就是到118页这边了。如果是我们翻课本的话，翻导师的讲记是110页，如果你要记啊，要注记的话，因为你如果你这段文呢直接看玄奘的译本是没有的，不管你是在哪个藏经里面，高丽藏、大真藏，甚至我 找了这个明朝的明朝的那个明朝的藏经也没有了，所以这是110页一直到，如果是讲记的话一直到121啊，110到121的经文它是没有的啊。接着一样是注脚的152，那如果虽然导师说是引用这个意境所翻译，但是在注脚152的瓜福一啊，这个选字啊不太一样啦，就划线的部分啊，这个受鸾，这个鸾字也是很特别的。那这边在意境它是用这个虐，受虐，肝消黄热等病，意思就是不知道导师他现在解释的这个药师经，他的底本到底是根据什么，可能就是通行的啦，通用，那时候通用的。好，那我们接着看到上面107页标题集三解释经文，第一段文就是复次曼殊室利彼药师琉璃光如来得菩提时有本愿力观啊，主要是这个字啊，所以导师取这个观啊，才在标题上是什么物一嘛，由观由愿观苦啊，所以它是由本愿力观诸众生欲重病苦受挛干消欢乐等病啊，到这里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啊。世尊说了文明的利益，所以又跟当机众就曼殊室利菩萨又接着说了东方的琉璃光如来呢，他成就大觉悟大菩提的时候，那因为他过去所发的本愿力想要慈悲的救济一切众生的苦难，尤其是病苦，所以就用慧眼去观察众生的病况那就列出众生可能所遇到的种种病苦那这边就列举几个第一个是什么受挛这个字当然也不是现在中文的字所以在注脚153如果是依着教育部一体字字典它是这个挛字的一体字那当然有一个也有不同的音挛它可能有这个 不同的音、哦、那导师这边的解释、哦、如果我们撇开这个字，它到底是哪个字体、哦、那导师这边解释什么，它是受羸弱的意思、哦、就是肺病、哦、也就是劳伤病。好，第二个是干消、哦、就是消渴症、哦、那如果是注脚154、哦、就是可能口渴、哦、散积多尿消瘦，这个有点是我们说，就是这边如果是照汉语大词典解释，就糖尿病嘛。糖尿病是一般有个口头语什么“三多一少”，吃多喝多尿多，体重减轻了、哦、就这边一样、哦、消渴症、哦、口渴肚饿，吃的多、哦、饿的也多、哦、就排泄、哦、一天一天的消瘦。第三个是黄热，就黄疸哦，就身体温度高、哦，面色眼睛都发黄，这三种病是那时候比较流行的重病，所以就是举例。当然现代又不一样的，因为现代的医学实际上有办法根治或者好好的去调理这样的病症。简单的说，这边是比较属于生理上身体器官上的病患。好，接着我们看到下一页，在标题根二，根二这边是解释剩下的经文，就这里了。或被厌昧蛊毒所中，或不短命，或食恨食，欲令四等病苦消除，所求愿满，这边在108页。那其次呢，或被这个所谓的厌昧所扰，那导师的解释就是被人暗中的捉弄，使其神识颠倒，危害健康、哦、这是我们前面有提到过了、哦、这个迷惑嘛、哦、厌昧、哦、或者被蛊毒、哦、这些毒伤害生命、哦、那众生呢遭受这些病患或者毒害、哦、那可能就短命、哦、那短命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生命还没有结，或者平均、啊、平均的寿命还没有到、哦、年纪轻轻就早夭、哦、那或是恨死、哦、恨死就是可能遇到所谓的天灾或是人祸、哦、就以刀伤所杀害、啊、或是溺水或是被火烧死等等、哦、所以人的福报尽，寿命未尽，叫短命，就投生为人、哦、什么时期，我们上次有提到嘛，在杰出的时候人寿84000岁，一直减慢慢减到所谓的人寿10岁最多。那我们现在大概可能大概就是100岁左右了，所以某个程度而言没有活到那时候就算短命了。这个叫福报尽，寿命未尽，短命。那福报寿命都尽都未尽，但是死于非命，这个叫恨死。那之前也有这种新闻报道嘛，有人要自杀从楼上摔跳楼，但是压死下面的路人，这个也是所谓的恨死。好，有这些情况，不管是被人危害的，或者是自己这个所谓的短命恨死的等等。那药师如来发大慈悲，欲令一切众生的病苦痛苦都可以消除，使其所求消灾延寿的愿可以满足、哦、满足所愿、啊、好，接着我们看解义、哦、根三这边、哦、有人说念佛 好，或者有人说念佛持咒 好，那依本经来看、哦、念药师佛的功德要大得多、哦、什么的恶业都可以消除，什么的愿望都可以实现、啊、持咒的功德虽妙、哦，但是局限于治病，所以这边就是依着经的文脉去解释的。所以这边有提到嘛，标题这边是什么？观愿，由愿观苦嘛，看到众生的苦是因过去所发的愿，所以可能接下来就提到入定持咒嘛，所以这边就提到持咒功德虽妙，但是只局于治病，比较偏向于治病。所以我们要消灾免难，平时的行持最好还是多多的称念药师如来的圣号。好，如果为要治病呢，可以多持药 师咒。好，这个就是导师有点是先对上面的内容，还有引下面要说明的内容。好，接着我们看这个入令说咒。好，在标题物二这边，那这边实际上它横跨的内容比较多啦，那我也是依着导师的解释，所以我们稍微先翻一下这个几一是一定说咒嘛，那接着翻到111，三个一，在标题几，就第一行呢，几二就是解释这个咒心的部分，就咒语本身。接着再翻一下114页，就这个物二入定说咒，它的内容上是比较多的，应该说不是多啦，是说它是跨的篇幅比较长一点。在114的集三，这个是咒的利益的，那经文是在115，所以入定说咒它是从108到115的内容。好，那我们这样翻回到前面的第一格了，第一段文，它大概有三段文，也就是说他先说明他要入定而说出这个所谓的咒，那第一个是咒的本身，好，所以第二个是解释咒这些音的意思，第三段文才是说明这个持咒的利益。那如果我们一的刚刚所提到的，实际上就是除病苦而已，治病的。好，我们看第一段文，在108页，时比世尊入三摩地，这个三摩地就定的名称什么？名曰除灭一切众生苦恼，即入定以鱼肉际中出大光明，光中演说大陀罗尼曰。那这个就是第二段我会讲到的了。好，那我们先看一下注脚156，那一样虽然据说是引自义净大师的翻译，但是行文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就划线的地方了。这瓜佛一它是光中演说大陀罗尼曰，但是在大正藏就瓜佛二它只有中了，出大光明中演说大陀罗尼。那大正藏我刚刚没有说，就是它是一个它有一个语词叫说了，就说就大正藏它本身据说是依着高丽藏做底本嘛，就是它依着这样子而去对应很多的藏经。那在日本有一个叫说科藏，就是比较它不是像大正藏那么大的版，它的这个印刷的那个版呢是比较窄的，或者是它的行数是比较少的，所以有一个叫说的，就说科版。那这个下一次我们再给大家说明一下啊，所以等于说在这个大正藏的注脚栏上面，注脚栏上面就是有引用这个附注啦，附注这个义净的翻译嘛，但是大正藏跟义净的这个字上还是有点不一样，不过这边导师是取这个义净的啦，但是我们刚刚看嘛，152页这个注脚这个地方导师取这个字，我就没有去查更早之前的这个药师经讲记导师的字，像这个受鸾这个鸾字到底它是取哪一个字，会不会是后面再去就选字啊？那当然这是小问题啦，这不是一个大问题，只是说我们经由这样的对比发现。好，那我们今天差不多了，时间差不多哦。好，那我们这边就是讲到这个丁二，从善巧方便中的丁二，持咒治病，所以这一个大段落，虽然它也分作几个内容，就导师这边有提到的，像物一的由愿观苦入定说咒持咒灭苦还有结劝，但是主要的这一大段这个标题上面它主要是要来治病，持咒治病，就这一个跟前面的文明利益意念义比较不一样，因 因为闻名意念，闻名还记忆佛号，可以离四种恶，得四种的乐，好，这个比较相对广泛一点。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请合掌。